你在权力场里处处被拿捏，次次吃闷亏，根源只有一个：你太渴望被人理解。在权力的逻辑里，被理解等于被看穿，而被看穿就是你任人宰割的开始。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生态里活下来，必须戒掉找骂的巨婴心态，彻底重写你的底层生存操作系统。这个思路是我从50个思维模型里的框架控制想通的。谁定义问题，谁就控制了答案。第一，解释本质上是弱者对强者的乞讨。你为什么非要解释？因为你觉得委屈，你想证明自己是好人。但在博弈场上，解释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下位姿态。只有下属才向老板解释，只有罪犯才向法官解释。看看晚清的李鸿章，签马关条约那天，举国上下都在骂他是汉奸，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。他心里苦吗？比谁都苦。但他没有像个怨妇一样面对公众哭诉委屈，他很清楚，作为大清的裱糊匠，他的职能就是背锅。在那个烂摊子面前，任何辩解都是多余。他选择默默吞下所有的碎玻璃，利用自己在日本遇刺癌的那一枪，去换取哪怕一点点的谈判筹码。弱者才忙着洗白，强者只负责收场。你再回头看看职场里那些还没断奶的实习生，项目一搞砸，马上写一封500字的小作文，因为配合慢，因为客户变卦，在老板眼里，这哪里是真诚，这是你亲手递上去的认罪书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剖析心路历程，他们只说一句：我的责任，复盘已在做，明天上午9点给您补救方案。第二，透明是博弈中的大忌。帝王心术的第一条就是鬼神难测。如果你一眼就能被人看懂，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，那你就是别人案板上的肉。当年武则天二进宫时，处境比谁都凶险。前有权倾朝野的王皇后，旁有盛宠在身的萧淑妃，她是怎么做的？她没有把要当女皇的野心写在脸上，而是把自己伪装成一把最好用的刀。她在王皇后面前极尽谦卑，甚至像个卑微的侍女一样伺候起居，主动充当王皇后对付萧淑妃的打手。她让那个愚蠢的皇后产生了错觉，这是个听话的帮手，是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妹妹。武则天靠这种极致的顺从，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伪装积蓄力量，等他终于露出獠牙的那一刻，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成了酒瓮里的冤魂。记住，没长出獠牙之前，就算你是真龙，也得盘着装虫。第三，误解是最高级的保护色。成熟的人甚至会故意利用误解当防弹衣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你是胸无大志的废人时，你就彻底安全了。你想想，在职场上，你是怎么被针对的？往往是因为你表现得太想进步，太有野心了。现任领导为了安全感，一定会先弄死你。这时候你得学学南宋的韩世忠，眼看着岳飞因为太刚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，韩世忠怎么活？他立刻交出兵权，闭门谢客，绝口不谈一个兵字，整天骑着驴在西湖边买醉赏花，甚至故意沉迷声色。皇帝赵构一看，行，这老韩废了，只知道贪图享乐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与其花时间去澄清误解，不如躲在误解的掩护下苟全性命。你要故意表现得人畜无害，让对手误以为你是个混日子的老油条。等他忙着防备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时，你已经悄悄攥住了核心资源，最后关头一剑封喉。第四，结果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。小孩子才谈初心，成年人只看利弊，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懂你的人不配听你解释。你看看唐太宗李世民，玄武门之变杀兄徒弟逼父退位，放在任何朝代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儒家禁忌。他为什么能站稳脚跟？不是因为他辩论赢了，而是因为他把事做绝了，也做好了。他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结果，他永远只是个篡位的逆子。所以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道德自辩上，而是用万邦来朝的赫赫战功硬生生堵住了天下悠悠众口。他用结果覆盖了过程。当国家强盛，百姓富足时，没人再敢质疑玄武门那天的血迹。当你成功时，你的所有怪癖都是个性，你的所有手段都是谋略。当你失败时，你的所有解释都是借口。把嘴闭上，拿到结果。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，你放个屁，底下的人都会说是真理。第五， 孤独是强者的土壤，看透了吗？羊群才需要成群结队咩咩叫，凑在一起求共鸣。狮子从来都是在沉默中独行。当你开始享受不被理解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完成了从寻求认同到建立规则的进化。不用等别人的光照进来，你自己就是能定规则的光源。看懂了这五点，你只是在心法上戒掉了50个思维模型里的框架控制，会教你彻底跳出别人的评判体系，从等着被定义切换到自己定规则。里面还有49个成体系的认知武器，帮你搭建一套完整的权力博弈操作系统。下方链接找50个思维模型，帮你在权力场拿回话语权，不再处处吃闷亏。能定义规则的人，从来不需要被理解。